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4号，公元2011年10月30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访谈节目里，请听台湾徒步之友会代表做客西藏之声，谈组团参访达兰萨拉成果。下面请收听今天的访谈节目。台湾徒步之友会在今年3次组团来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社区，对这里的藏人学校、政府以及民间机构等进行了参观。我们有幸邀请到这次徒友会参访团的领队尹文慧女士参与本期的访谈节目，向大家介绍这次参观访问达兰萨拉的心得与体会。尹文慧女士您好，可不可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徒步之友会以及多次组团来参访达兰萨拉的原因？
大家好，我是尹文慧，是台湾徒步之友会的工作人员。那台湾徒步之友会其实是在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援助徒步运动的一个组织。那我们非常的高兴这次呢能够又带来另外一团的参访团来到达兰萨拉做访问。徒步之友会其实在台湾最致力于从事的就是我们觉得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徒步的议题，然后才能够进而关心。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特别是在台湾，大部分的人其实对徒步议题是了解非常非常少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其实在台湾除了办活动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让更多台湾朋友能够第一手的就来到达兰萨拉的现场，来看到这边的生活的现况，然后用眼睛看到总是比我们用嘴巴不停的说可能效果来得更好。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组织参访团的这个计划。
徒步之友会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帮助西藏的？比如说今年在西藏境内有多位藏人用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徒友会在遇到西藏的这种抗议事件时都会举办什么形式的声援活动？
那除了我们一般来办的比如说在校园推广的演讲啦，我们办影展啦，我们办纪录片啦，我们出版书籍等等之外，其实像这一次呢在境内发生了很多徒步的僧侣自焚的事件，我们其实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所以我们在台湾台北的圆山饭店就召开了记者会，就是我们要声援阿爸僧侣的这个记者会。那后来呢很不幸的就是接二连三就是四川有更多的僧侣用自焚这样子的手段来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那身为台湾人的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怎么还能够袖手旁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在台北101那里跟 SFT 合作，还有在台的藏人福利协会等等49位脚踏车骑士绕行台北101到就是忠孝东路那一段，我们就办了一个骑脚踏车声援他们的活动。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同时也立即的又再召开了另外一场记者会，就是呼吁台湾各界民众各个单位能够来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在网络上也发动了很多的串联，希望我们透过联署能够产生一些舆论上的压力。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串联更多的组织，大家串联在一起那个力量才会更大，所以台湾徒步之友会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访谈节目，台湾徒步之友会代表做客西藏之声，谈组团参访达兰萨拉成果。尹文慧女士先后多次带领台湾的参访团来达兰萨拉，那么报名参加参访团的都是些什么人？这三次的参访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其实这三次这个参访团就是证实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组织这个参访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更多不同的人了解这个议题嘛。那从这三次组成的成员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都来自很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第一团的人主要组成的成员是艺术工作者、媒体工作者跟 NGO 工作者。那第二团呢就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希望组一个学生参访团，那来的学生其实都来自台湾各个大学，就是不同的大学，他们有不同的 科系、不同的背景。然后第三次呢，这个团就非常也很特别，就是很别于前两团的成员来的背景。这一团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政治人物、做环境诉讼的律师，那有一些是佛教徒，那还有一些就是退休的老师，就是年纪都稍长，那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也稍好，就比较好的，那背景也非常非常的不同。所以我说这三团现在看起来的成果，其实是我们的确可以让不同领域的人都来关心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还蛮高兴的地方。那再来您说这三个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其实这么说好了，我觉得第一团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在台湾就比较关心社会事务的，比较关心国际议题的，所以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来到现场当然那个震撼力都比较大。我们其实在回去之前，在第一团要回台湾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决定了说好，我们一定要来帮这里做些什么事情。那因为我们可能是背景，我自己本身就是剧场的演员，我是做表演工作的，所以我们其实就共鸣其实很大，所以我们在那个当下就决定要办一个图博文化节在台北，那是那个当下就产生了念头。那我们回到台湾去之后就马上着手进行第一团，就是今年的四月嘛，大概就是半年多前。那一回到台湾之后呢，因为主要策展人是一个当时的团员，就是台北的一个红剧场导演叫红红老师，红红老师他就跟我是主要的策划这个案。那我们就决定从达兰萨拉邀请很棒的一些杰出的表演者，比如说 TIPA 的学生，比如说格沙雀吉唱民谣的，然后比如说 JJI 就是现代摇滚的，我们希望可以介绍给台湾朋友是整个比较全面上的文化软实力的这个角度，去让台湾的朋友认识图博的议题，至少知道这里是哪里，知道这个美丽的文化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那我们很高兴的是我们回去之后呢就着手进行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会在明年二月份的时候在台北我们要举行为期两周的图博文化节。学生团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但是我们安排这个学生团的时候就不会只是来参访，希望就是学生在来到这里之后透过他们年轻人的眼睛，下一代的眼睛，可以做出不同角度的观察，然后带回台湾给更多现在的年轻人们一起分享。所以其实是有功课派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来的时间比较长，就是第一个礼拜都是参访，第二个礼拜就是让他们自己去独立的作业。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暑期团呢，其实有一个比较主要的 project 就是希望可以访问到达赖喇嘛，用台湾年轻人提出十个问题，就是请他来回应说对于我们台湾年轻人提出的疑问，那希望达赖喇嘛尊者来帮我们做一个回应。那其实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见到了达赖喇嘛，但是那个时间可能采访时间不是那么的长，有点小小的可惜的地方是十个问题就变成三个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一趟的旅行，这一趟的采访已经收获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很高兴的是这些同学们来到这里之后，其实也因为生活跟他们原来在台湾的生活实在相差太多了，就是台湾的我们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其实都成长在一个很富裕的环境，能够让他们来这边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其实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啦，与其说是我们来帮助图博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收获最大的是自己。
这次的参访团成员是怎么知道图友会的活动的？图友会为他们都安排了什么行程？还有成员们对这次的参访都有什么看法或者感受？
这一次的成员就是比较特殊，因为其实之前也会有朋友来问我说，到底是谁会来参加这种团呢？到底谁会知道这些事情？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朋友介绍朋友，就是一些可能本来就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朋友，然后就发现图友会有办这样的活动，然后就介绍给他的朋友。我们其实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所以这次来的人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的期待，就是他们果然就是对这些事情本来不太了解的。那经过这几天的参访啦，就是我们这几天的行程下来，其实我发现很有趣的是，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可能就是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然后就是各方面是比较好的。在他们来之前可能对这个地方是完全一无所知，可是至少来到看到这些我们所安排的这些行程，比如说我们去大昭寺，很幸运的是我们这次也碰到了法王在开法会，我们看到了一些宗教的仪轨，然后我们去参观了一些 NGO 的组织，我们跟一些当地的 NGO 的朋友有聚餐，然后有面对面的交流，比如说93啦、 SFT 啦、青年议会还有妇女会等等，然后我们也去参观了 TCV，去看了藏医院，然后去参观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门，就是这一连串的参访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全方位的去认识这个地方，而不只是大家一想到图博就想到藏传佛教，或者是图博就等于喇嘛，就是大家会以前都会很简单的把它符号化了，就是图博就等于藏传佛教， 当然藏传佛法很重要，可是它不只是这些东西啊，它还有其他的文学，有艺术，有绘画，有跳舞，有唐卡，对不对？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我们还去参观了罗布林卡以及难民中心。到了难民中心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哦，什么叫做难民？就是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你不停的在传述表达这个概念，这个形容词，其实很多人是不太能体会的。就是我们从电视上节目看到的那些非洲的难民、中东的那些难民、那些战争，其实对我们来讲，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好像就觉得，那就远在天边啊，非洲的饥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我们比较冷漠，是真的感觉那个距离好像很遥远。可是来到这个地方，你第一就是面对面接触这些人，就是刚刚从吐蕃逃出来的。当他们在述说他们如何如何的在辗转流亡的过程，那个冲击的力量是非常大。那当然来到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因为这样面对面，所以其实他们就会开始产生疑问，他们就会开始来问说，诶，那到底这是什么情况？本来有些人连大宝法王或者是达赖喇嘛尊者都搞不清楚谁是谁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哦，1959年的流亡什么什么，就是整个这个社群的一些现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就是他们开始知道了，所以他们开始关心。所以刚刚我才听到我们的团员跟我说，他们希望可以在离开之前，他们可以就是几个人的力量可以在这边，比如说认养一些这里的孤儿小朋友们，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他们希望可以尽他们一份心力。但是他们那种帮助不是说，哦，因为我们经济能力很好，所以我们就捐献，不是的，他们是因为对这个地方了解了，产生了认同，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来帮助吐蕃的下一代，因为那个独立抗争的道路是很长的路，我们要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就是希望，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要帮助下一代，给他们好的教育，给他们好的生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帮助就是一个，这是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得到的。那这只是刚刚我才听到的一个小小的种子。那因为我们这个行程是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我明天回台湾，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发酵。经过这几天的就是整个参访的行程，因为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提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观点常常会在同一个场里面碰撞，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火花。其实我很期待的是，我还蛮期待我们这一团回到台湾之后会发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也很期待。那我很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机会下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能分享我们第三团，就是这一团，因为现在正在发生嘛，还没有回到台湾，那希望可以就是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是我们第三团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又做哪些事情。那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到现在，这些影响都是持续性的，感觉好像是离开达兰萨拉之后这一切才正要开始，而不是我们离开达兰萨拉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那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徒步朋友可以来台湾。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访谈节目。台湾吐蕃智友会代表做客西藏之声，谈组团参访达兰萨拉成果。您认为台湾的民间机构或者政府在西藏争取自由的抗争中能够起到什么推动的作用？
我觉得台湾的一些经验其实可以也许可以提供给吐蕃朋友们在争取独立的过程里面做参考，因为我们也曾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在争取我们的民主制度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而且我觉得台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如果我们要对抗的是中国政府，吐蕃朋友要对抗的这个政府，这个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其实华文世界，我认为华文世界在全世界使用华文的地区里面，台湾是最自由而且最有利的。如果能够好好的合作，我们一起合作，能够我相信对于不管是对台湾也好，对吐蕃也好，都是很重要而且很有帮助，而且是不可或缺。因为其实台湾怎么说呢，在其他的使用华文的地区的国家，我觉得台湾是最自由的。我要特别强调，我们是使用华文的地区的国家里面最自由的一个地方。所以刚好也不是刚好，中国使用的就是华文嘛。我觉得台湾的地位，不要看它那么小，它真的很重要。所以在我们也在追求我们的民主，我们还是在这条路上面，那吐蕃也是。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两方就是应该要多加强交流并且紧密的合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政府的政策我们可能力有未逮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这些 NGO 的组织更要结合在一起。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访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尹文慧女士特到本台参与节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